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疫情扩散全球，钟南山为何说源头不一定在中国，批评四种干部防疫不力，习近平是否要地方官员背锅。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几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还有我们演播室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观众朋友，就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引发多国紧张之际，中国著名的防疫专家钟南山在中国27日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疫情的源头不一定在中国，引起轰动。与此同时，在武汉的医护人员投书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描述中国前线医护人员的绝境，向全球发出支援的请求。世界卫生组织随后罕见发声，批评中国没有分享中国医护人员的感染真相，为全球防疫努力造成一大缺口。那么钟南山有关疫情源头不一定在中国的说法，如何使有关病毒源头的争论进一步复杂化？武汉医护人员的绝望呼声暴露了中国防疫前线的哪些问题？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在请几位嘉宾发言评论之前呢，我们先连线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请他从医学的角度来评论一下中国专家钟南山有关新冠病毒源头不一定在中国的说法。李医生您好。
您好。
好，我想就是请您短短的跟我们评论一下，您觉得钟南山先生的这个说法有没有说服力？
我想那个是不可信的，因为从第一点来看，我们武汉肺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都是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虽然它不是100%有关，可是绝大部分是有关。如果它原地不是武汉的话，那个就不能解释说为什么大家都是跟那个海鲜市场有地缘的关系。第二个，如果它是在其他国家出来，比如说它是从美国出来的一个病毒的话，那么一开始的病例应该就会有美国旅游史，可是我们从一开始大陆各地的病例都是武汉旅游史，而大陆以外其他国家的病例也都是中国旅游史或武汉旅游史，那从这个旅游史的一个聚集现象来看，它铁定就是从中国出来的。那第三个，就从地缘关系来看，如果它是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发源的话，那么它的邻近国家一定是第一个受害。那我们没有看到南美洲或者是北美洲有其他国家因为美国的发源地而受害，那我们看到的那个病毒的聚集地方就是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很明显的就是围绕着中国大陆，所以这表示说这个病毒一定是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那没有理由说是怀疑美国出来的。那美国虽然说他流感重症的病人很多，很多人怀疑说里面是不是掺杂了武汉肺炎的病毒在里面，但是这只是推测，而且它事实上是有可能，可是流感重症的病例很多是一个事实。那白宫的顾问曾经讲过，那个中国的政府必须对这个病毒的起源做交代，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这表示说美国的情报可能有一些讯息显示说这个病毒的来源是怎么样，所以他说的这种有点像空气的一个质疑。那我想那个钟南山的这种讲法可能是在反驳，是让这个或者是说让他自己的嫌疑把他比较消弭化，然后让大家转移注意力而已。
好的，感谢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来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钟南山在这个27号的会上，中国防疫会上说到这个说法，确实引起很大的反响。杨建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如此在意这个有关病毒源头的问题？
好，我想从三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中共的现在的政治指导思想， 啊，这次疫情呢是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这个形象，这个中共政权的形象，习近平的形象，啊，无论是它的源头是在中国这个事实，以及它在防疫的过程中所暴露的整个政权的昏庸无能邪恶啊，这个都是这个政权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另外有一件事实是肯定是要发生的，就是说未来的危机会一个接着一个，会影响这个政权的安全。那另外呢，和国际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说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政权的主导思想就是自保。自保呢，就是说虽然在国际上它可能不能够欺骗很多人说啊，现在源头不在中国，但是至少可能糊弄中国的老百姓，就说哎呀，不是我们中国的事情，暗含是外国的事情。那外国是谁呢？当然可能最主要的是美国，
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阴谋论指向了美国，包括在去年在武汉召开的那个什么军队什么运动会，说有个五个人病了，说美国可能把生化武器带过来了哈，化学武那个生物武器带过来了等等，这些这个说都指向了美国，所以把矛头指向美国来糊弄中国的老百姓。第二个，我想从事实认证的角度上来回应这个问题。另外中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阴谋论是指向了什么呢？指向了中国自己的这个这个生物武器，说研发这个什么病毒，或者至少这个病毒是从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很多的，也许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也许真的就是和这个病毒研究所有关系，所以钟南山出来这时候来讲呢，来掩盖事实，来把这个注意力给转移掉。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回应？国际社会说，那既然不在中国，那就在我们某一个国家了，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所以今天早晨我给彭斯啊，那美国的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组长啊，彭斯写了一个公开信，可能上午或者下午就会公开发出来，就是要求美国政府要组织专家。这时候中国说呢，不是在中国，我们要调查。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非常关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国际社会的反应就是说，既然你说不是在中国，我们一起来调查好了，你必须公开你的场地，来配合这个调查，来确定到底源头在什么地方。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有关确实疫情的源头有非常多的阴谋论，而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个最流行的说法就是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那么现在钟南山这个说法浮现，会不会让有关这个病毒源头的争论进一步的复杂化，等于就是这个水就更昏了？
当然是要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因为去搅水。那么搅水的话呢，那么有一些人的话脑子呢，确确实实不清楚的话，也就会跟着跑。那么跟着跑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也就是给中共啊，目前呢面对的就是四面楚歌了。那么他要挽救他的这个政权呢，那么我觉得赢得一点点时间。这里边呢有几点呢，我想那个就是分析一下了。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钟南山呢明确的说就是美国的话呢，那么这事情呢就会变得容易理解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呢，钟南山作为一个院士呢，他只是说这源头呢未必在中国。那么他其实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宣传机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配合。那么也就是说，在那个官方的一级，或者在中国最权威的科学家的一级，那么他们呢会就是搞出一些犹豫，搞出一些模糊，给人们想象的空间。但是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直接的文宣或者是五毛水军的一级了，那么就有各种的演绎。那么有的人呢说是美国，那么那个病人呢带过去的。那么有的就说是美国直接生化武器要搞乱中国的。那么有的呢就说这可能是东的，那么这个国家呢有的可能带来的。那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尤其在社交媒体上，那么这些呢就显得了就是非常的肆无忌惮，那么直接把矛头呢就指向美国，那么直接是这个美国阴谋论。而且这点呢，我想提醒一下了，美国国务院呢也已经早已经注意到有几千的跟俄国也有关的这么一个账户了，他们呢就在传播美国的这个制造病毒这个阴谋论，最后把这个冠状疫情这个爆发了，那么归咎于美国。这一点呢，我想了美国政府了，那也已经注意到了。那么另外呢，我还想那个就是讲一下了，就是中共呢，他现在玩弄这个手法。那么当然他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就是直觉了，就是我们要动员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团结在我们周围。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呢，把这个事情呢就是捅得更大了。 就像刚才建立讲的，这个变成一个国际事件，因为以前你找蝙蝠背锅，蝙蝠不来找你那个就是获得真相，那么讨个说法，那么以前呢你呢再找就是说中国的什么其他的什么地方干部啦，或者什么控制不力啦，甚至找那个就是那个武汉那个病毒所背锅的话了，那么都不会造成这种国际事件。但是现在这个疫情呢已经影响了40多个国家，而且现在国外那么现在疫情增加的人数了，现在已经开始超过中国的疫情增加人数，所以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危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说这和中国那个发源地了不是中国那个爆发的，那么源头呢在其他国家，那么这样的话一定会触发就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或者至少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了进行一个联合那个调查，那么国际联合调查，所有的40多个国家都有份了来参加。那么所以我想了，那么从这个发案地开始，那么这个犯罪现场在中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要从中国进行国际调查，最后找到谁是这个凶手。
嗯，好的，确实陈伯公先生，我们注意到虽然钟南山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炒得很热，中国官媒并没有大肆宣扬这个钟南山的说法，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中共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因为中共的宣传系统除了正面的像报纸、电台啊、网站啊，或者是杂志这些直接的宣传之外，他们有其他的宣传手段，一个就是组织水军、网军、五毛党啊、第五纵队在社交媒体、微博、微信上传一些谣言；再一个就是通过一些以科学家或者院士为名的这御用专家来发表一些所谓权威的声音，然后为进一步官方啊推出正式的结论做准备。事实上，在这个大瘟疫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中国各种各样的谣言，也很多的谣言，如果是有关中国政府的、有关中国内部的，即便不是谣言是真相，都被抓捕或者是被处置。但是有很多的谣言关于美国的，说这是美国散布的细菌武器，美国的生物战，甚至说17年前 SARS 就是美国的生化武器。这些谣言基本上没有得到这个追究，只是说在东北还是哪里有一个人被派出所这个行政拘留，象征性的。那么现在钟南山介于官方和民间之间，介于五毛党和这个中共官方的表态之间，就做一个被收买的御用院士，因为他在2003年 SARS 中表现还比较好，有一定的声望，中共就利用他的声望来讲话主要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现在三大原因中，第一大原因是华南海鲜市场被基本否定，第二原因是武汉病毒所这个病毒走漏，第三大原因就是生化武器。那么中共绝不愿意承认第三大原因，那是反人类罪，违反国际公约，而中间那个病毒走漏还可以找这个什么石正丽这些人来顶锅，但现在看来他们连这个也不愿意承认，因为这个病毒走漏是人工合成的病毒，那就是生化武器。所以现在中共咬死不承认，但是华南海鲜市场又不成立，动物又不成立，怎么办？现在就甩出一个外国论。但这个外国论甩出来之后，如果将来有一天所发生的中美大战、世界大战，钟南山这句话有可能是导火索。因为如果你敢对美国做这样的指控而没有根据，最后调查出来是中共的话，那么这个激化的关系有可能呢，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
嗯，好的，我们要注意到钟南山的这个说法非常技巧，他说的是不一定在中国，只是留下一个模糊的空间。当然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这个所谓专业人士在这场病毒中一些受到诟病的这个作用。但是我想请一位江苏的观众朋友希望能够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哦，对不起，德国的易先生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德国易先生您好，请简短一些。德国的易先生，嗯，好，德国易先生待会儿会再打回来。那么我想请，就是因为大家说到钟南山呢，因为他在 SARS 中间表现还是不错，那么他也有相当的专业水平，那么也是一个迄今为止在这个疫情当中最有权威性的声音，对他的话表示质疑，是不是有人说也许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他被官方所利用？杨建立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他显然会被官方所利用，因为他的特殊的角色，因为他是中国的头号的防疫专家，而且他有官方职务，他可以说是一个这中国防疫的一个面貌之一啊，一个脸儿，我们说他是一个代表人物之一。他说的话不仅仅代表他自己，他是代表官方。如果他不代表官方的话，他可能如果按照一个专家的良心和专业知识去发言的话，也许他在很早的时间，去年12月份他就发言了，他告诉大家可能有这样的这个病毒在蔓延，有可能有很大的疫情。但是他不是，他从头至尾都是没有按照一个专家的专业知识和良心去发言，而是按照中国政府给他 指定的发言的方式去发言，所以你怎么能相信这次他的发言是根据他的专业知识来的呢？所以我觉得呢，很显然他是代表着官方的意见。
嗯，虽然确实从这个病毒爆发以后，我们看到一些包括自己中国媒体像财新啊这些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这个报道，讲到这个疫情源头的时候，简直像惊悚小说一样，包括上面当局要求他们销毁这个证据，什么病毒样本等等。我想请就是夏明教授谈谈这个所谓专业医学界人士在中国这次发挥的作用，也是受到很多的批评，听听您的看法。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两个星期了，那个中共呢专门那个发布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呢，就是一个法律呢，就是说在这个病毒这个抗疫期间呢，我们呢不得就是向外那个公布各种信息了。那么这个是国家这种保密了，是安全了等等了。那么发布各种未经授权的信息呢，就是一种犯罪。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无论是专业界人士，无论是科学界的，还是就是新闻界了，那么其实都是在这个国家安全，那么在这个就是向外那个发送那个什么信息，或者就是传递情报的这个大门克里斯舰的这个威胁下呢在生存，所以我能理解他们的这个自我的这个一种审查。而且我们也看到像桂明海了，也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共呢浑水摸鱼，把桂明海了也判了那个是12年的这个徒刑。那么也就是说向境外10年的徒刑也向境外透露信息。那么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香港呢也在抓人，黎智英呢这些都被抓了等等。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科学界基本上呢是被那个打断了脊梁了，所以呢我那个就是也向就是石正丽了这些研究人员呢，那么也一个喊话，就是在于现在如果武汉病毒了，那个就是让武汉都封城了，那么你们呢有时间呢，那么有静下心来了，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做的一切东西。我们并不是怀疑是你们做的，但是你们呢作为一个科学家呢，有责任呢向那个武汉、向湖北、向中国、向全世界的解释了你们到底做了什么，那么哪些东西做的对，哪些东西不是你们的，你们可以讲清楚。所以我推荐他们呢读两本书。一本是就是玛丽那个雪莱的那个弗兰肯斯坦，那么到底科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在哪儿？那么另一本呢就是那个多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底我们呢有没有犯罪？我们怎么样对就是自己的良心负责，而不要永远呢背负着一个愧疚的良心呢？那么把自己的灵魂呢安放在一个犯了罪的这么一个躯体里边。那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这个科学界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就是以科学求真。和就是用科学了对那个权力讲真理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中国的科学界，包括新闻界呢，我觉得现在期盼呢确实不能过高。
好的，在请陈伯国先生就这个话题做最后的评论之前，有几位观众朋友呢希望通过电话参加讨论，我们来听听德国的易先生是怎么想的。德国的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很同意刚才台湾医生的分析点评。
嗯。
武汉病毒传出后，钟南山一直在为中共站台，替政府圆谎，帮助当局撇清罪责，明知病毒扩散的风险，却迎合政府号召复工的旨意，他完全丧失了作为医学专家的道德操守，成为罪恶的帮凶，和当年披露杀死疫情真相的蒋彦勇医生对比形成天壤之别。
嗯，
因为民众忘记了蒋彦勇，才听信了钟南山的谎言背书，才会发生李文亮医生的悲剧。武汉瘟疫爆发后，专制的残暴与人性的丑恶共同演绎着党国的硬实力，中共不顾武汉百姓的绝望和各类焚尸炉的高效运转，正在酝酿着风雨过后的彩虹。中南海魔鬼的无耻残暴再次得到升华。我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政府更凶残冷血的政权。
嗯，
武汉病毒在全球扩散蔓延，中共要与人类同归于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与中国政府沆瀣一气，隐瞒武汉瘟疫的真相，坑害全世界，他罪不可赦。如果谭德赛还有廉耻意识，就该谢罪辞职。
好的，
我曾经说过。
德国的易先生，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好几位听众呢，希望也打电话。那么广东的黄先生也听听您的想法。广东黄先生，请简短一些。
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前几次我打过电话，你好。
嗯。
今天这个事情，因为都是专家来谈论这个肺炎病毒的，那么我不是学这专业的，我只能是从外围来谈这个问题，因为从专业角度，专家都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不想深入讲这个问题。我所讲的是，中国的所谓的专家呢，很多呢都，一个是通过商鞅变法这种，把人民变成聋子、瞎子、傻子这样一整套的洗脑，我上次就讲过，我就不多讲了，变成哑巴不说话了，啊，也没有胆量说话了。有少数说话的是一些，大家有一个词汇叫专家教授，带个十字旁，教授呢是呼喊的嚎叫的野兽。你看这个网络语言，你就看他们是一些什么东西。我先举一个其他的例子，前十多年前就习近平他们上来的时候，可能要有风声要整这些贪官，在湖南邵阳发生了一个纪检书记被或者是怎么回事，就是捅了十几刀，然后呢冒出个专家，就是来发表他的意见，说人在非极度这个就是压力还是压抑的什么情况下，完全有可能自己的身上捅十刀呀、20刀，完全有这种可能。那别人就质疑啊，当时那个网络还没有完全封锁，就说你来试试看看能不能这么疼痛，能不能自己捅这么多刀，刀刀要命，哼！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钱学森临终之前呢，跟那个温家宝见面的时候，担忧中国怎么出不了大事，马上的在网络上就有个东北还是哪里一个教授，长篇文章写的是中国不需要大事。啊，他反正都是为了他们需要，里外都是理啊。我本来想，
黄先生，谢谢您的看法。好的，最后我们再请一位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请简短一些，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北京朱先生。
好的，也我不占用你们多的时间。啊，就以这个钟南山先生的身份与地位，在如此紧张重要的关头。他凭什么以妄猜的形式说这个病毒可能是哪儿或不可能是哪儿？你是科学家呀，你不能妄猜呀，妄猜要产生的后果，那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的法律责任。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好，最后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时间不多，就这个钟南山的话题最后做一点短短的补充。
这是一场甩锅大战，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甩锅，首先是习近平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甩锅，地方官员也做了一定的还击甩锅回去，那么后来就看到是政府向人民甩锅，就是习近平跟栗战书假装要推生物安全法，假装要禁止野生动物的交易，试图把政府的责任武汉病毒实验室这个责任甩到人民头上，说人民吃野生动物造成的，现在又看到另外一个甩锅，想把中国的责任甩给别的国家，甩到世界，这个甩锅就是跟北朝鲜了，跟伊朗的动作一样，北朝鲜如果人民饥饿了，都是美国的错。如果北朝鲜的人民分到一些粮食啊，那都是金正恩的恩德，而那些粮食都来自于中国、韩国或者美国的援助。说现在这个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西朝鲜、朝鲜模式，就有什么错甩到外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复就画《华尔街日报》一个文章跟美国去交涉，但这个文章的全文却不敢刊登在中国的媒体上，这都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做法，炒作民族主义。说钟南山显然是受人所使，而钟南山在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其中一个镜头显示他去病房查看新冠病人，居然没有戴口罩。他作为一个科学家，这个专家不戴口罩，那是一场演戏，他配合了多少场演戏，包括这个香港的专家还管义都非常愤怒地说，他们去参观的时候发现说是责任在华南海鲜市场，但华南海鲜市场被清洗、被消毒、被清点之后，等于说销毁了犯罪现场，根本查无证据，说这个管义非常愤怒，就说这个疾病将是杀死10倍起跳，果然不幸而严重。而中国人之所以还相信一些谣言，针对美国的谣言，是因为文化价值啊、制度的不同，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博爱、什么人道主义或者民主社会的这种监督，他以为中国的这种文化会是中共党文化啊，损人利己啊，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帮助中国，日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一定有某种目的，甚至于美国的药 瑞德西韦到中国去临床试用，对中国人民是个福音啊！有些中国人都会理解成说这是解药来了，美国造成了这样事情，送解药来了。说共产党利用到这一点，在继续的愚弄中国人，当然也在愚弄这个社会。说中共把它打扮成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同时，也打造成全人类的敌人。
嗯，好的，好，我们想除了这个钟南山的说法引起争议以外呢，中国另外两个医学界人士呢，曾迎春和郑燕最近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在武汉，然后投书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描述武汉医护人员的情况。那么他们这个求救信暴露的哪些内容？我们知道在海外，他们的信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就是说他们暴露了武汉防疫前线的哪些东西，请杨杰立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了两位在前线上的医生啊，写给啊是医生，后来因为一开始说是护士，后来发现是医生。因为说是护士的时候呢，我觉得护士他写英文的能力肯定是不强，肯定有些有心人在帮他。但今天我看到的一些信息好像是医生，他们这个其中有一个医生还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很多的文章。
对，
像这个《柳叶刀》这样严肃的杂志，他在发表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和作者要有来回的这个互动
沟通
很久，即使是在美国或者国际这个比较正常的这个杂志上，他一不是学术文章，一般的文章都要有来回的这个沟通。所以呢，这时候忽然作者说要求说是要撤出这个，好像是我们不是这个不代表这个什么救护队等等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这就很显然这两位医生啊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
对，
要撤销他在
公开信。
这个公开信暴露什么东西呢？实际上也没说什么更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只是说在武汉的救援前线医生的状况，医护人员的状况，在这个设备供给不足，然后连续的疲劳，然后心里遭受多大的一种折磨，无非就是讲这几件事情，感到一种绝望，而且希望用这种公开信来呼吁国际社会来进行救援。也许他完全是出于一种好意啊，是来救援这个，完全出于一个专业人士，还有看到一个生命一个个的这个死去，再加上他觉着现在的医疗资源不够，应该让向国际社会这个要求这个援助，无非是这么非常简单的动机。都这么简单的动机，如这个非常简单的叙述了在前线的情况，都不能够兼容于中共的政府。所以
全面封杀，
不仅全面封杀，而且我估计这两位这个作者会受到严重的这个迫害。
对，好的，夏明教授，我不知道就是在这封求救信公开后的两天，世界卫生组织26号就罕见的发表说法呢，说中国没有分享中国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资料，为这个全球防疫努力造成一个很大的缺口哈。为什么前线医护人员的感染资讯对于国际社会非常的重要，而中国回避公开相关信息的原因又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主要的因素在于，因为这场那个抗疫了，如果中国要胜，或者如果全世界要胜了，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医务人员呢，一个呢都不应该那个就是牺牲，一个都不应该倒下，因为医务人员呢是第一道防线，而且医务人员呢是最稀缺的、最难得的这个人才和资源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武汉，那么武汉大概整个医护人员呢也大概就是这么就7万人左右，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他是重症科、呼吸科的话呢，那么一定不会占到超过整个医护人员的1/4以上。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他讲话中他就透露一个数字，有4万多，大概的具体数字46000吧，那么由全国呢就是医护人员呢那么去支援武汉，也就是说全球支援的这个医护人员呢是超过武汉当地的那个就是发热门诊呢或者是肺科门诊呢起码是几倍以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每一个医护人员呢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么但是呢，当你看到成批的医护人员倒下，那么现在已经有所谓近2000的医护人员呢已经那个染症，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医院的那个就是院长呢已经死亡，那么也有专家院士级的人呢那么也都那个中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非常就是惨痛的一个教训。那么这里边呢惨痛教训呢揭示一个呢就是说包括网民呢也都说，在这种时候呢你就把人民呢当炮灰，不仅是牺牲武汉的人民，而且把就是医护人员呢当炮灰了，那么去那个毫无人性的了把他们给牺牲掉。那么为什么他们被牺牲掉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他们的医护的那个保护措施不够，他们的那个就是保护服或者是护目镜 那么还有口罩了，那么是根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没有在就是说把医生的这个需求呢放在第一位。你就可以看到在中共的领导去那个巡视那个前线的时候，所谓要打这个人民战争的时候，领导全部戴着 N95 的那个眼那个就是口罩，而普通的医护那个医护人员都戴着普通的口罩。那么你也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在中国呢，这些武警呢，他们换岗的时候呢，那么一个班的你都可以看到都戴的是穿的是防护服，那么在耀武扬威的在这显示他们的权力。因为这种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呢，现在成为中国那个官员特权的一种显示的一种象征。所以你可以看到湖北省委副书记，那么武汉市委书记那个马书记就那个开着车，他的秘书呢就去一箱箱的往他的车里报。所以这里边呢反映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当中国有大难那个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官员呢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他们呢就在那个抢夺这个稀缺的医疗资源，那么用给他们自己，那么用给他们的家人，用给他们的情妇二奶三奶，那么用给他们自己的军队，用给他们的武警，但是呢他们呢根本就没有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生命呢放在第一位，更没有把就是医护人员呢担当的那个责任呢那么看得重要。所以我觉得医护人员的呼吁呢反映了出这一系列的那个弊端。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虽然北京是一直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医疗物资的援助，但是一直没有要求国际的医护人员参与抗疫前线，而且也一再拒绝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派遣这个医疗和病毒专家前往抗疫的要求。那么这方面您觉得这两个护士或者医护人员从武汉的，他们发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有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援助。你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拒绝外界的这个医疗方面进入到前线去的这个援助？
这就是武汉前线两名医护人员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文的泄露的三大秘密的重大秘密之一。这个秘密就是，当武汉的医护人员觉得医疗连医疗设施、医疗设备都不够，医护人员处于极度的生命危险状况的时候，觉得中国政府完全无能无力、腐败，就直接向国际求救、国际呼援，希望国际上派专家医疗队进入。但是这两位医护人员大概不知道，恰恰是中国政府拒绝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专家和医疗队进入武汉。因为他们怕发现秘密，如果这些专家尤其是美国专家和医疗队救援队进去之后，而美国是跟中国是一再的交涉都不能进入，进入之后就能够发现这个病毒的原因，也能够发现真正的死亡人数、感染病例，那么中共所宣布的每天公布的假数字啊，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就会穿帮，还有其他武汉的人道灾难情况也会公然就昭诸于世界，因为记者也可能跟着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两名医护人员显然犯了一个大忌，这个所以说中共急于封口，一方面是叫所谓广州医疗组发文说这两人不属于他们，又叫这两人发文撤销这个文章，这都是所谓党领导一切、党领导医务、党领导医学、党领导科学造成的这个荒唐荒谬。这反过来证明了无数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内幕都在里边。但是我要说的是，中国政府拒绝外面的援助、医疗队和专家的进入，只能加重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苦难。
好的，我想提一下《柳叶刀》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那么中国方面是强烈的否认这两个医务人员的这个立场，而且这两位医护人员最后也可能是被迫撤回这篇文章。而在《柳叶刀》的这个处理上，他们在网站上呢，虽然把这篇文章说是撤回，用红字在他们的原文上写了撤销两字，但是原文仍然保持在网页上，所以这个处理大家都说是引用这个霍桑当时这个红字来用这个红字来象征这两位医护人员可能面临的折磨或者是这个苦难。好，在结束这部分的讨论之前呢，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在海外的中国医护人员对于《柳叶刀》事件的看法。
看到摄像头又转过来了。
2月27日下午4:30，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前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抗议活动，以此声援2月24日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文呼吁国际援助的两名护士曾迎春和郑燕。来自上海的医务人员姚佳也站出来发表了对两位护士的支持。
我是来自上海一家二级医院的医护人员，像我们一线的过去的到当地的医生，他们的防护服其实都是劣质产品。我不知道他们武汉政府一直说物资一点都不紧张，物资很充沛是怎么来的，甚至武汉的市长他说的口罩数量，这样算下来是大概武汉每3个人只能戴一个口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呼吁外界的所有人去让 人们去了解武汉真实的情况，也让百姓有基本的人权。
姚家还说，很多医护人员是被迫参与救援的，政府完全不在乎普通老百姓的安危。
那经过我的了解呢，其实武汉当地的情况，因为我有很多校友都到武汉医院去了，很多进了红区的医生，他们收治的病人其实都是所谓的关系户，包括他们的领导的家人，或者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家人。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他几乎是得不到那个救治的。到医院去排队的话，估计两三年。所以很多外籍的人，除了武汉的人说，为什么他们武汉人要逃出来？是因为他们得不到救助，根本都得不到救助。医院普通人去排队的话，起码两三年。
好，有关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批评四种干部防疫不力，习近平是否要地方官员背锅？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回到2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23日对中共17万干部发表讲话，严厉批评四类干部在新冠疫情中表现很差，要求地方官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随后几天跟进，大批特批是某些官员的不敢担当、百般推脱，才导致比非典更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与此同时，湖北、黑龙江、山东等多个省份都有地方官员因为所谓疫情控制不力而丢掉乌纱帽。那么对比官媒有关习近平英明决策铺天盖地的赞美，地方政府似乎成为疫情爆发和扩散的替罪羊。习近平上任以来，反腐整风不断，搞得中共官僚阶层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这次严厉批评四类官员，将他们定位为疫情扩散的主因，对官僚阶层如何形成新的压力，来自最高层的运动式高压能否真的在地方官员中逼出他们提高治理能力，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习近平23号对17万干部发表讲话，话音刚落，当局就出版了这次讲话的单行本。您觉得这次讲话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单行本在第二天就出版，显示了中国速度、中国效率，那就是救人救灾是迟缓无力，一团混乱，但是要维稳，要维护政权，给领导人歌功颂德，可以马上到位，这就是中国政权的特质。习近平这番讲话是甩锅给地方政府，说是要进一步统一到党中央思想上来。事实上，正因为统一到党中央，统一到习近平，才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瘟疫的蔓延。这个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说过，说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做出决定，早一点采取措施，不至于后果这么严重。这个我们就指的是上面拍板的人习近平。那么武汉市长周先旺也说过，说我们没有得到授权作为地方政府，因此没法提前公布，这点没有得到谅解，就说明是被上面被习近平捂住了盖子。所以就因为他们统一到党中央，统一到习近平，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习近平现在这个说法向地方干部甩锅，而且在17万的干部这个官员大会上说，证明习近平是70年的中共最差的领导人。即便是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还做了这个检讨，当时毛泽东说，他说凡是中央出的错，他说我有直接的责任，其他我也有间接的责任，他说因为我是党的主席，他说其他官员不能推责，但是我的责任是第一位的。而且毛泽东说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懂，很盲目，他说我们也是一些蠢人，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毛泽东都有认错，哪怕假装认错都有这个检讨的能力。而当时的其他官员都给毛泽东提出意见，刘少奇、彭德怀等等，这个不是彭德怀，当时是62年的7000大会是彭真了，彭德怀早一点。 现在的习近平本应该在十七万大会上检查自我检讨，做一个姿势，没有，还大肆的批评下面的干部，所以这种甩锅的手法非常恶劣，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所没见过的。不仅在这个大灾难中，现在我们看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一数下来七八条、十几条，全是习近平。习近平这个指示，习近平那个单行本，习近平又是什么激起人民的反响？习近平又是跟谁谈这个会见？习近平又是什么通电话？全是习近平。整个中国陷入这么大的灾难，国难当头，人祸当头。习近平，习近平，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比十四亿人还重要吗？十四亿人的名不值钱，就你一个人值钱吗？说这个习近平王沪宁啊，这是千古罪人，王沪宁给他抬轿子。
好的，确实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习近平讲话以后，官媒的报道呢是大多数都是批评这所谓四类干部、地方干部。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对照，就是官媒一方面是大赞特赞习近平在这次疫情防疫中的这个所谓英明决策，一方面是严厉的批评地方官员辜负了党的信任和中央的信任，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官员作为替罪羊。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分析，他这种做法在地方能不能收服人心，是不是会加剧地方官员的不满，还有和这个中央关系的这个紧张，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当习近平呢，就说他上台以后了，我们也知道他所谓的四年的那个，就是五年呢，他第一个任的反腐了，就使得一百多万的这党员干部了受到各种处理了。那么所以呢，他已经呢，当时已经搞得所谓的就是官不聊生了。那么现在呢，他批评的比如说四类干部了，比如说无论是说他说有的干部是比如说完全坐等上面的这个就是指示，没有能动性，没有把人民的这个就是利益了放在心上了，没有深入工作。那么还是有许多人呢，就是做表面文章，还有一些人就是一问三不知，那么什么东西呢，就是答非所问。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那个临阵脱逃等等呢。那么其实这些人的这些中国的官僚的现象，那么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其实就是从习近平过去七年多那个他的高度中央集权，然后是高度个人集权，然后大搞个人崇拜。那么他所谓的看齐意识、核心意识，然后呢定于一尊，然后那个就是中央了，那么他的那个小组治国了，把一切大权都往他身上去，既不尊重就是那个科学，又不尊重就是中国人民的利益，其实也不尊重他下面的干部的各种积极性和创造力。那么所以他就用他的这个标准呢，想统一了全中国的这些干部了。那么我觉得带来的这个一个深重的灾难。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任何的天灾最后都可以找到人祸，而任何的人祸了最后都可以找到这个政科，而这个政科呢，其实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专制了。这个集权专制其实就是习近平呢作为一个罪魁的祸首。另外我想指出一下，这次新冠状病毒呢，你可以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官僚的一个特征。它的官僚特征就在于你可以看到这个受到那个伤害和打击的人呢，当然底层也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呢也很悲催，但是你可以看到呢，它有大量的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特征。所以呢他们呢可以呢就是往全世界逃，那么可以通过游船飞机，然后呢在全球的各大都市，像什么无论上海、北京，还是像那个伦敦呢，多伦多了这些，往纽约了，往洛杉矶的这些地方带。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呢这个病毒呢是那个政客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的官僚呢，那么他们呢觉得可以有了大权，可以一切的享受，可以不顾民生，那么最后呢这个医疗体制的这个崩溃了，我觉得使得他们呢也尝尽了苦头，那么现在呢成为在全世界呢那个到处就是那个躲逃的那个就是一个丧家之犬一样的。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那个悲哀的。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的那个获得成功的制度精英呢，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猛醒的话呢，我觉得恐怕他们永远就没有机会了。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确实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写的这四类官员啊，都是什么不敢担当啊，什么推脱责任什么，但是看看习近平自己的领导方式，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些官员不作为其实跟习近平的领导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听听您谈谈其中的一些关系。
好，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说了几句话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就是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那有的人说，那你应该亲自下台，你要负全部的责任，对吧？那另外一个就是一尊，大家经常用一尊，实际上这两句话呢就说明了习近平，别的咱们不讲，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先不去讲，他个人的领导这个风格，
对
啊，他上台以后他改变了当时胡温时期考察干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拼 GDP。 拼 GDP 当时有很多作假的行为，但是你要拼 GDP 至少官员还要做点实事儿。共产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改变了这种这个评判的这个这个标准，
最高标准，
最高标准。
对，
然后呢就开始效忠啊，效忠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效忠啊。这个然后就是个人崇拜，所以喊政治口号，所以这几年来各地的官员就干几件事，天天喊政治口号啊，不干实事，然后呢就是表示效忠，所以很多的实际工作都没人做，再加上习近平的反腐，造成了官员人说官不聊生，你什么都不能做，做多了可能就会出问题，
对，
所以叫怠政，加上你看喊空话喊口号表示效忠然后又怠政，你就知道这几年没人做实事啊。武汉出来以后，刚才说的医疗设备的这个短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要三年的储备，如果按照中国三年的这个医疗设备和粮食的储备的话，那么武汉不会有那么紧缺，但是这就说明地方官员没有做任何实事，没有在这方面做事情，这就是习近平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官僚的一种这个风格。所以当春节的时候宣布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好多村好多这个地方就开始封自己的村，封自己的县，挖沟的挖沟，盖墙的盖墙，这个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失去控制了。这些都是怎么做的？老百姓自己做的，不是官员要做的，整个官僚系统瘫痪了接近一个礼拜，没人管事，不知道怎么做了，慢慢的才开始要一刀切，这样做要那样做，才开始恢复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的自己的秩序，这叫组织化失序，这就是典型的组织化失序，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表现得太充分了，说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在刚才我们讲的习近平给十七万官员的讲话中，有个非常大的看点，就是什么呢？习近平心里非常明白，疫情过去以后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追责。刚才破空讲到三年大灾荒以后对毛泽东的追责，这种追责无论是社会的和党内的一定要有。他现在最主要的是我必须抓住权力，我没有权力追责就使得我最后这个完全失去权力，可能就是灾难，灾难对他来讲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必须死死地抓住权力，同时在现在开始就要甩锅，甩给谁呢？首先要甩给地方干部啊。那地方干部的回应也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天天的吹捧习近平，因为第一习近平被追责他们心里都明白，全国都有一个共识，就习近平你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嘛，最后追责习近平如果垮台了，那我天天捧你说你是指挥的什么的，当然责任你来负，如果习近平站稳脚步了，那就我天天吹捧你我还没什么错，所以这对于官员来讲是最佳选择，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这种舆论的状态。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和这个对官员的这个批评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媒啊，连日来特别加大了就是颂扬习近平在疫情防控中的这个英明决策和领导。那么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宣部牵头紧急出版的图书《大国战役》，就是中国2020阻击新冠疫情的这个现况哈。有网友评论说疫情还没有结束，这个赞歌颂歌都已经铺天盖地了。请你跟我分析一下，您觉得官媒为什么如此急于要为习近平洗刷或者是贴金呢？
网友有一个中国网民呢有一个贴切的说法，就关于这本书所谓大国战役疫情的疫2020歌颂习近平这个书啊，说是疫苗没有研究出来，解药也没有拿出来，居然就在出书给自己庆功了。而谁在研究疫苗呢？是美国。谁提供了解药呢？这个临床试验的药品呢？威德西韦，美国。所以人家说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我想习近平和王沪宁等人认为呢，他们遭遇了政权危机，遭遇到了这个个人危机。因为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个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他的宣传路线就是个人崇拜，他的组织路线就是任人唯亲，他的大国战略就是这个王朝中心红朝中心，那么国际战略就是跟文明世界分庭抗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中共带着中国是节节败退，从经济到新疆集中营到香港大抗争到这次大瘟疫还有美中贸易战等等，说习近平慌了，越是强调自己越是说明他心中的虚弱，当他在批评干部不作为不担当的时候，实际上他另有弦外之音，他的意思说不为他作为不为他担当，比如他为什么要换湖北省委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他担当而且推责，他调了习家军去当这个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或者政法干部，就是说担当后面少了个宾语，就是为习近平担当，为习近平负责任，你不要推到习近平头上，不要暗示到习近平头上，出了错是你的，功劳是习近平的， 这样呢才是他认为标准的好干部。所以呢，他的话中有话，在这样的号召下，我想中共的干部啊，九千万党员、几千万官员也不傻，你们不至于被这个二傻这个统治住。说中国的问题要解决是解决一党专政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九千万人要解决是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这个党不能解决这个人，那么这个党可以说就结束了他的生命。如果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不能解决这个党的问题，中华民族恐怕也就是前途暗淡。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他希望能够发表他的看法。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您好。
好，您好。关于今天晚上的两个问题，我想谈两个看法。关于第一个，钟南山的源头不一定在中国，这个给我们的感觉，作为普通人，我们只能感觉到什么呢？原来执政党的无德无能，现在只能说变成了无耻。第二个，对我们对钟南山作为一个专家学者，原来共产党烂到一定地步了，我们对专家学者作为公知还抱有一点希望，只能他说这话，我们这一点希望都没了。第二个，关于批评四总干部，我也谈两点。第一个，我们把四总干部对照，不要对照别人，哪一点不是指向他习近平，都是他自己在做的，这四总干部的行为都是他自己所表现的。还有就从习近平这个，从他执政以后以小组治国，他一个人兼了17个小组的组长，把国务院架空了，唯独到这一次疫情的时候，组长他不做了，他不担了，甩给国务院李克强。所以说他这种四总干部，你说批四总干部指向的是谁？就他自己。实在说说能力不行吧，他做人的基本的素质都没了。
嗯，
好了，我就表达这两个观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北京的童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北京童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您好。
我只想这个通过一点简单的这个逻辑推理啊，我想认定一下这个责任问题。1月3号外交部就说向美国通报，而且通报了30几次。我想这个外交部的通报不可能是地方政府有权授权外交部去通报，另外外交部他自己也没有权利向外界通报，肯定应该是高层授意才可能对外通报。这一点逻辑，我认为这个责任就应该是很明确的。
嗯，
而且这个我们的最高领袖啊，或者是叫主席，他在1月7号的时候就对疫情发表了个指示，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指示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对我们公开？
嗯，好的。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责任呢，通过这一点这个逻辑也能够判断出来。另外，我想说句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对下追责，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影响会很大，原因在于什么呢？因为共产党的这套理论呢，实际上不管他们怎么宣扬，没人信，没人相信，没有一个凝聚力。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发展，靠的是利益驱动，现在这个利益没了，然后再有了责任还需要他们去担当，地方政府的官僚们更不可能再做事儿了。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童先生谈得非常好。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杨建立教授提到，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先是在反腐运动中打掉大批官员，导致所谓官不聊生。那么为了应对大批官员的懒政怠政呢，又大搞整风整顿，要让地方官员呢所谓不忘初心哈。总的来说，我们觉得习近平对于官僚阶层的领导，似乎是很多专家所说的通过所谓运动型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种运动型的这种统治方式，您觉得它的优劣也是什么？最后在习近平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是运动型的这个方式呢，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他是要想把就是官员呢作为一种完全听话的这种群众呢来进行操控了，来进行动员了，就是说那个一个声音，那么一个思维就是习近平的。那么他的最大的那个优势当然在于，你要做表面文章，要做这些就是虚假的东西，包括那个他自己习近平呢要进行个人崇拜了，那么这东西当然你可以看到好像很有效果，很热闹，那么他的气势啊好像很旺，但是他的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有任何的错误了都会在这种运动式的这个就是政治中得到放大。 因为呢，在这个整个就是体系中呢，那么基本上也就是一种武大郎开店，基本上也就是一种一言堂。那么所有的这些领导干部呢，那么就成为习近平一个声音的这个回声板。那么在这个整个回音室里边，就只有习近平一个人讲话，那么下面的人呢，全部都把它给放大的话了。那么如果习近平一犯错，那么下面的错误呢，就会无限的放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习近平其实他不是一个男儿，那么在这整个抗疫过程中，竟无一人是男儿。首先他就临阵脱逃，他今天没有一天那个去过那个疫情爆发以后没有去过武汉，更没有连湖北都没有那个去过。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有什么理由去责怪其他的人？但是呢，当他有错误的时候，那么下面的官员为了保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权利了，当然也会跟着他，那么去犯同样的错误，把他的错误放大。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那么另外我想那个补充一下呢，就是在于习近平那个讲话里边呢，有一点呢就是非常有意思。那么他说，全国呢就是说没有疫情的那个3000多县呢，那么有大概46%了，那么是没有疫情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半壁河山呢，那么全部都有疫情了。而这个疫情在武汉的爆发的趋势，在湖北爆发的趋势，还有在外地，比如说像在温州，现在在那个黑龙江的那个就是爆发的情况，包括在北京，那么出现这些那个发展趋势。那么在国外，我们看意大利，那么在伊朗，在韩国和在日本。那么这个疫情爆发趋势，即使是有很好的医疗资源的，有很好的个人卫生的，有很好的政府应对的，那么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那么习近平今天呢，他想掩盖，那么他想说我们的疫情呢已经控制住，而且他认为4月份呢就能够那个控制住。同时呢，在这个疫情呢其实还没有真情，我们那个没法知道的情况下，他又在急于那个复工等等。那么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认为呢，如果以他的这些就是部分政治信息来看呢，如果中国半壁河山呢已经被疫情那个所那个就是影响的话了，那么我觉得下面的灾难呢，更大的灾难呢，恐怕还在他的这个谎言中呢，还在继续的营造。所以我觉得某一天呢，谎言呢还会被戳破。
好，谢谢夏教授。我们知道杨建立先生现在在湖北、黑龙江、山东等多个省份都出现这个地方官员因为所谓防疫不力而下台的情况。你觉得习近平会不会利用这一波的这个疫情来对地方官员进行一些新的整顿或者治理呢？
好，现在我觉着有些官员被撤啊，不冤枉。的确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第一责任人是谁呢？当然是习近平。但习近平现在可能还来不及去清洗所谓的干部，但是他现在第一个要务就是保住自己的政权，因为追责是肯定的，老毛都被追责，习近平不被追责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对他来讲就是说，我要抓住权力，我稍微有点闪失，这个追责就可能把我推下台了。每个官员心里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做好两手准备。一个呢就是我先赞美你，第二个我准备把锅往你身上砸，等你一不行的时候，我用所有大家把所有的锅都扔在他身上砸死他。就像庐山会议一样啊，庐山会议1959年来这个反思这个大跃进的错误，彭德怀上庐山准备这个对老毛进行这个发难，这时候很多中央委员都知道可能要发难了，但是不知道哪一方赢。说每个人，这个李锐的回忆录里讲，每个人手里拿了两份这个发言稿，一个是老毛检讨啊退让的发言稿，另外就是老毛不退让把彭德怀打倒的这个发言稿。现在的官员依然是这样，都在做两手准备，所以习近平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他来讲就死死地抓住政权。在要发布的这本书里边就叫《大国战役》，前言是这样写的，说在这疫情中啊，表现出了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啊，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及卓越领导力。习近平说这个东西，这是很显然是谎话，每个人都知道谎话。为什么他强硬的要让官员接受这一点，来稳固？这是一种信号，就是说我的权力是稳固的，你别想把锅扔在我头上。这个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环球时报》的那个文章也非常有意思，我觉得里边也在做两手准备。你看他有句话这样讲，他说这个国家的信息在中南海和基层社会之间是通达的。这通达不是说今天通达的，从疫情开始就是通达的。那责任是谁啊？这句话正面解就是习近平非常英明，什么都看得清楚。
对，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习近平你从开始就要为此负责。
好的，好，最后我们节目还有大概45秒钟的时间，请陈伯公先生来最后一个做一个最后的短评。 45秒。
我想习近平在讲到不作为不担当的时候，这个17万人的大会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的雅虎新闻报道了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美国的三大情报机构经过研判的发现，中共高层习近平居然制定了逃亡计划，就一旦大瘟疫失控，他们要撤往海外，要在海外找到他们的庇护所或者立足点。这个报道之后呢，再加上前段时间这个政治局常委会啊、政治局委员开会都没有视频、没有相片，所以说突然召开了这个17万人大会，有很多背景，这是背景之一。习近平等人以真面目没戴口罩出来示人，表示自己没逃跑啊，这个没病死啊，没生病，但是却暴露他们不作为、不担当。当他们在出这个书，所谓中国这个战役啊的大国战役2020的时候，应该告诉中国老百姓，习近平准备逃跑，不担当、不作为。
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陈破空和杨建立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追踪武汉疫情的最新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